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最后与您分享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自己的路，遍地开花正实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实修。一，深入农村讲真相救度众生。2004年8月，我和两位同修前往某农村发真相资料，找到农村的亲属比较方便，与同修商量去临近四个乡把真相材料光盘小册子准备好，开始行动。首先我们在当地租了一个亲友的三轮车，打算在9点出发，10点到达地点。我们几名同修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解体对发真相资料干扰迫害的黑手烂鬼邪灵和一切邪恶，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红一念中，红银二一念中。因为刚到农村人地两生，我们就产生了怕心，想起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们决定第一天去假乡的亲属家，叫他们给召集一下，当亲朋好友面给他们讲真相。晚上7点就去了，去之前屋里已经有20多位都是农民，我们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清理了屋里这个场，紧接着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中南海上访天安门自焚伟案，我们详详细细都说清楚了。然后他们又问，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江泽民不教练呢？江泽民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都很认真地给他们一一解答，一直到9点多钟，大家都明白了真相，又给他们发了光盘真相资料，大家都表示感谢。他们说，你们不来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视台说什么我们信什么，认为中共能说谎吗？共产党真完了，欺骗百姓，以后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我们9点40分离开这里，又去另外几个村，同修齐发正念，解体干扰发真相材料的黑手烂鬼和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共同背诵红银二的除恶。车行10万里，挥剑消恶疾，天晴力长情，法正去阴离。接着又让几个村的狗不要叫，同时也不叫人来回出入，三轮车动静大，一家挨一家的发材料，一连走几个村，真神奇，没看见一个人，也没有一条狗叫的， 真是鸦雀无声，真是大法的威力。在做的过程中，同修把自己当成神而不是人，做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金光闪闪，壮观无比，发出纯正圣洁的正念。就这样去了四次，共做了四个乡镇，30多个村，共发资料2000多份。在伟大的师尊宏大慈悲的呵护下，我们顺利地把大法真相资料送到农民手里，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这些人真的得救了。二，讲真相劝三退。从九评发表以后，我们认真看了几遍，同时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九评客观地写出了恶党反人类的邪恶本性，邪骗煽斗强痞灭控，如三反五反、四清、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真实的历史罪证，到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8000多万人死于恶党的魔爪之下，恶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恶党邪恶那么多年，关键是大法弟子要用正念清除那些控制人的邪灵，然后再给人讲真相，智慧的去做吧，救人嘛。那么讲清真相这个问题，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们个人修炼。你个人修炼只是成就了一个生命，而你们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却成就了众多的主体生命、无量的众生，甚至于是更庞大的天体，就肩负着这么大的事情。2004年芝加哥法会上的讲法，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认为要讲清真相其实并不难，但必须要多学法，学好法，背法，具备宏大的宽容心、慈悲心就不难。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第一，从亲朋好友开始。自从劝三退、救度世人的正法进程一开始，我和老伴儿积极地投入到其中。开始我们把亲属关系比较好的请到家里来，虽然过去同事，可是他们退休了，讲起三退时，其中有位就急了，你这不是和党对着干吗？叫别人听着这不是反党吗？我不退，而且说一些其他的话，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里特别着急，产生一种畏难情绪，他这是中恶党毒太深了。师父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师父说，每个人都能找自己，这就是修炼，你不找自己，你就是没修炼。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上讲法，我悟道，只有向内去找，才能提高思想境界，才能提高层次。由于当时掺杂了一些对亲情执着的常人心和争斗心、私心，缺乏善心和慈悲心，所以就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这样大大的影响了劝三退的效果。随着师父各地讲法和有关经文的陆续发表，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渐渐地明白了很多，同时又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师父说，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悟道，讲真相劝三退，也是自己在法中精进升华的过程，因为在这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我劝退不轻易放弃一个可救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救。我的办法是，凡是在市区住的请进来，走出去。所以有的亲朋好友或多年不见的同事，无论多少年不见面没来往，千方百计找到他并请到家做客，最好是一家一家的请，不能一起请，那样效果不好。通过实践证明，用这个办法效果非常好，基本达到90%以上全家都能得救。然后老伴儿与我又回老家找亲朋好友劝三退，不管任何亲友婚丧嫁娶，只要给信去参加，那里有可救的众生， 不能错过机会。例如外地农村表姐40多年没见面，突然2005年5月1日来电话说她孩子结婚定于5号去，正好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我和老伴前往参加婚礼，结束后她家的亲属没走，也包括远道的。晚上5点钟左右他们集中在一起，我们发正念清理他们身后的邪恶，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很相信，争先恐后写名单怕落下。我讲到酒瓶，他们都要求看酒瓶。我把影碟装好放给大家看，老少都有，炕上地上都是人，大约有20多人，一直把前2瓶看完，大家都说好，其他的光盘送给他们让以后自己看。酒瓶把这个恶党结得体无完肤，特别岁数大的人说，听说恶党坏事干绝，马上要完蛋了，天要灭他，纷纷要光盘，特别有些是外地远道的，我答应给他们送去。再如我老伴农村表妹也20多年没见面了，也来电话说小儿子结婚叫我们去，我认为又是一次救人的好机会，我俩又去了。老家的人及亲属很多，婚礼结束以后把他们召集一起，首先发正念清除他们身后的邪恶因素，他们对我们特别热情，使我们很受感动，谈谈久别的亲情，历历的家常，同时给他们照相合影，非常开心。在此时我说有大好事讲给他们，并劝三退，他们都非常相信，每家都做了三退，而且非常感谢我没有好事，没忘记他们。我同时给他们真相材料和光盘。像这样的事情共有5次，其中2次是外市县的，前后共退200多人。我悟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安排完成我们该做的。让我们重温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第二，天天讲真相，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悟道，只要我们天天讲，不管讲的水平如何，不错过一个机会，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就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这里来听真相。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神，难度越大越抓紧讲，从而使自身不好的东西解体，人的后天观念和执着就越少，正念和慈悲的力量就越大，就能救度更多的世人。我和老伴儿把讲真相劝三退融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大事。无论每天做什么事情，首先把这大事放在首位，如去商店、花园、坐出租车等。有时偶然遇到熟人，向他们讲真相基本都接受，除了熟人以外，大量向陌生人讲真相，开门见山，有的人接受了，也有没接受的，其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受恶党毒太深了，也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的一切都失望了，什么都不信，认为都是假的。对这部分人我并不灰心，找机会继续讲，一直到他们接受为止。今后我们要持之以恒，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史前大愿。回顾7年的正法历程，我们经历了人间邪恶至极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用最残暴、最卑鄙、最流氓无耻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长达7年之久的正实法，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中，也还掺杂着许多人心、执着心，不能忍、 怕心、争斗心、求心等等。师父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转法轮。师父说，人要修成神，在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想想，人会表现出什么来？什么都可能会表现出来。意识到了，能改。为什么能改？不是为了常人做个好人能改，而是为了修炼圆满而改。那就是神圣的，那就是走在神的路上。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在这7年的正法修炼路上，真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走过来了。在师父慈悲呵护苦度中，在正实大法救度世人中，我们得到了锤炼，走向成熟。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少执着和人心，改变了我们的变异观念，修去了人的观念与不纯，从大法中修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逐渐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而这一切全都融入了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在巨大承受中无限的付出，倾注了全部心血。回顾这7年正法修炼之路，也是师父苦度我们的过程。师尊以无量的慈悲和宏大的宽容，给我们一次一次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叫我们在正实大法救度世人中提高上来，纯净自己，提高心性，升华层次。在师父无量慈悲的佛光普照下，我们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成熟。在今后正实大法的过程中，要救度更多的众生，来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解体所有一切破坏正法的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们在大法中更新生命，才能进入那被师父正法更新后无限美好的新宇宙中。我们重温师父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师父说，其实我们走过了这段历史之后，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还真是别有一番感受。以上心得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4年5月得法的新学员，对于恩师的慈悲救度无以回报，感谢师父时时刻刻地呵护着弟子，玷污着弟子，感谢师父为弟子们开创的明慧网这个修炼交流园地，使我从中受益很多。曾一直想向明慧网投稿，却被不会写、写不好的观念障碍着。当看到242期明慧周刊上讲同修们以绝食反迫害造成身体伤害很大后，很痛心，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一段正念反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对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2005年由于自身有漏，没有圆融好家庭，一个阶段也没重视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了恶人的举报，说我练法轮功劝退党，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如果不放弃修炼就不让上班。我告诉他们，我是在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做错什么，所以我要坚持上班。他们找出文件给我看，我看了看说，这一切不能成立，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栽赃陷害，并告诉了他们藏字石等一些事情，同时不停地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由于单位领导受恶党毒害很深，怕受牵连，我当时也动了人心，就说即使610的人来了我也不怕，我一样给他们讲真相，我不会牵连你们的。就这样，我求来了610对我的迫害。后来悟到应该及时清理自身不好的思想，那一念不是我，否定他邪恶不配迫害大法弟子。单位领导先通知了我的家人，要把我交给610，丈夫赶来二话没说，
喝了几口矿泉水，就拿水瓶向我脑袋砸来。当时我一点都没觉得疼，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丈夫在帕辛的唆使下要跟我离婚，并说房子钱孩子都不给我。我善意地跟他说，是大法改变了我，挽救了咱们的家庭，你要是怕受牵连就看着办吧，我不会怨恨你的。丈夫听了这话落泪了，但他们却无法理解我，他们认为是我给家庭和单位带来了麻烦。我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害死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那些大法弟子也有家庭和孩子，我们能不为他们说话吗？我们能不为他们说话吗？我不能只为了个人的家庭幸福，吃那么多人的死活而不顾，我必须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610的人强行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当时我想，这样一走得有多少人对大法产生误解，从而影响他们得度，心里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住我身边的众生，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回来，进洗脑班讲完真相，做完该做的事我就回来。当时对师对法没有丝毫的动摇，一路上不断地发着正念，同去的员工说了对师父不敬的话，我就严肃地正告他们，你们必须尊敬我师父，他们就谁也不说话了。到了洗脑班，他们让我对某某叫老师，我心想，大法弟子的老师只有一个，你们怎么配当我的老师呢？于是我就回绝了他们。刚到入住的地方，我就开始练动功，不让练也练。练完动功，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这下触怒了他们，有两个人过来干扰。我当时没动心，坚定一念，谁也别想阻拦我，请师父加持。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正念一出，他们就不干扰了，只是坐在旁边观察，这使我更加相信一个不动就知万动的法理。想着师父的法，就这样在正念的作用下，我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头脑越来越清晰。师父的红吟和讲法，每天一有空闲我就背，想起多少背多少，每天动功静功都坚持练。洗脑班的规定对我不起作用，我不承认也不接受，也没人要求我去做。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时有威力的译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真是这样的，一次我帮助别人打扫卫生，一个帮教看见后命令我，把楼上的地也拖了。我马上悟到，我做错了，不能干了，这里不应该是我待的地方。于是我对他说，是你们强制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所以我不会配合你们的。再有，我是不会放弃修炼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其中一个人说，没人强制你。我每天三餐都吃，因为我觉得只有保证了这个物质身体，才能更好地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辟谷一节中讲，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修炼，也是要消耗自身能量来补充身体的，所以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没有绝食绝水，他们看我做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他们告诉我特意做的活鱼，说是滋补身体，我说谢谢，我吃什么都可以。他们看我不绝食还能吃肉，又说有的人不吃肉，我说师父没让我们不吃肉，没有执着心吃什么都可以。在洗脑班里，每天除了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外，其余整点时间我就发正念。那里明白真相的工作人员就不再找我了。还有个别被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说，咱们国家不让练，你练就是违法。我说，你说错了，咱们国家是哪国？他说中国。我说，你只能说中国大陆不让练，中国的香港澳门都让练，台湾也属于中国的领土，同样让练。况且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的权利，怎么能说是违法呢？江某某已被多个国家告上法庭，他说，你敢把江某某告上法庭写上吗？ 于是我就写下了自己得法后从法中受益，身心得到净化，大法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栽赃陷害，自己曾随旅游团到香港澳门旅游，看到了全球公审江某某的横幅标语等等。他们看我写完，抓着我的手让我按手印，并说你就等着坐大牢吧，通知公安局明天把他带走。我一笑，心想你们说了不算，就我师父说了算，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邪恶的迫害没能得逞。在那里我一直保持一颗善心，面带微笑，把他们当作需要救度的众生，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经常用师父的法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破除了他们头脑中许多党文化的毒素，使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停止了对我的转化。我告诉他们，要看就看大法弟子手里的书，因为从迫害开始，邪恶就对师父的讲法做了手脚，后来听说有人把邪恶做了手脚的书扔了。邪恶看转化不了我，又施毒计，安排我的亲人来看我，妄想利用亲情打动我，达到他们的目的。我把心一横，不为所动，心想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帮教转化不了，又来了几个610的恶人，他们污蔑师父在美国如何如何，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告诉他们，我愿意我师父住最好的别墅，开最好的车，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财物都献给师父，只可惜我的师父什么都不要，就要弟子这颗真修向善的心。他们又说，那你的家庭怎么办？我回答，我修的是真善忍，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去说假话，为了不连累我的家人，我可以离婚。他们看无计可施，就灰溜溜地走了。当天晚上，他们安排了3-4个人轮流看着我，干扰我发正念。我知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害怕我发正念，我就坚定不动地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不一会儿，他们就找个理由离开了。就在这天晚上，我心中呼唤着师父，师父，真相我都讲了，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做我该做的事。第二天，我正在练功的时候，被告知我被无条件的释放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因为在这期间，同修们一直在正面加持，并采用各种方法揭露迫害，曝光邪恶，营救我，这是整体配合的结果。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层次有限，不妥之处，尽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自己的路，遍地开花正是法。师父好，同修好。2001年，我被迫流离失所，我悟到这绝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我没有修好自己，没有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而造成的。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失去了公开向家乡民众讲真相的环境，我很痛心。我怎样走以后正法修炼的路，就成了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自己认准了这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之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走过难关。心系整体正师法，师父给予完美的一切。我先找了个能维持生活的活干，同时能自己支配时间去做正师法和讲真相的事，主要是传递和散发真相传单光盘。为了安全，我们接送资料都是单线联系，而且都是在半路或野外。其实我在家时就已经这样做了，没有同修知道我的资料从哪里来，就这样持续了2年。后来我到了资料点儿，当时对电脑上网我一点都不懂，想学学，技术同修只教了一点皮毛，就在一次外出时出事儿了，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非常后悔，没多学点技术。说实话，因为我看到技术同修气很盛，怕自己没面子，就没主动多问。其实是自己放不下自尊，
情面和怕受伤害的私心，误了正式法的大事。之后的近两年，我上不了明慧网，师父的经文靠同修几百里路传送。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手机牵连了一些同修和常人，损失惨重，希望同修们吸取教训，不要用记名电话互相打，谈重要事情时要拔掉手机电池和电话插头，以防邪恶窃听。因为邪恶到处追我，我的生活已经是饥寒交迫，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用手写，但速度太慢，后来我就用丝网钉在木框上，在丝网上用毛笔蘸油漆把字空填住，留出字，用墨汁加煮熟的淀粉拌成色酱，然后找一个平面放白纸，把纸对齐放在丝网框上，把色酱倒在丝网上，用平整的塑料板平刮过去，一张传单就印好了，比手写的又快又好，看起来很美观，一天可以印几百张，印多了我就分给其他同修去散发张贴。其实这种方法很类似丝网印刷技术，只是材料都是临时凑合起来的，除了纸张外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我当时有一念，条件再艰苦，我们也要正视法救度世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弟子纯净的一念，师父就给予无穷的智慧和慈悲呵护。后来同修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会上网的同修，其实当时他也只有一个自由门 4.0 破网软件，防火墙等安全防护一概没有，最起码能下载师父经文和明慧周刊了。当时邪恶对网络封锁很严，我们就用手机上网，为预防被定位就出去上网，今天在西边，明天在东边，也没有规律。当时上网点是邪恶迫害的重点，正念不足时怕心就冒出来，但心中有一念，同修需要看师父经文，需要看明慧周刊，我就上。每周都要制作周刊等资料，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摸索着做，机器又慢，经常忙了一天只吃一顿饭。资料点的稳定运行对同修整体修炼至关重要。有一次我的孩子被邪恶绑架，住房被抄，幸好师父点化我们早搬了家。我向内找，放下了对亲情的执着，否定旧势力以各种借口对正法的干扰，发正念清除邪恶迫害，同时排除困难，制作当周的明慧周刊，并及时发给同修。当时我很担心同修们因为资料点的出事而心态不稳引起波动，由于祭典摆正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快孩子平安回家了，同修安定的学法修炼环境更稳定了，大家正念坚定地做着三件事。我还鼓励其他同修也上网，最起码每个县市要有一个会上网的，谁知道新的安全技术就马上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大家。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地让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意识，只是悟到正式法需要更多同修上网，吸取前两年的教训，不能再造成资料的间断。我体会到修炼人心里应该装着整体的需要，不能垄断技术，修去私心和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再去执着》一文中说，我们的学员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哪怕是为了大法的工作，你们都相互妒忌，你能为此而成佛吗？我要松散管理，就是因为你放不下那常人，从而在工作中心里不平衡。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我不放过任何学技术的机会， 还要仔细记录下来，以便推广。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资料点就基本遍地开花了。邪恶再想封锁同修和明慧网的联系已经不可能了。后来又有几位同修教会我使用防火墙、防病毒、防间谍、系统还原及系统安全设置等技术，我就及时对安装的电脑系统进行更新完善。有时因为电脑漏掉一项安全设置，马不停蹄地往返100多里也要去设置好。有同修认为大可不必，我悟道，其实大法中早就完美地安排好了，只是看我们的心，在修炼中去实践。修炼不就是修出为他人着想的心吗？当我心态纯净时，能明显地体会到师父给予的智慧和安排帮助，每件事都水到渠成。有一次要做一个揭露同修被迫害致死的当地 VCD 影片，上网下载了相关资料和同修照片后，还缺少同修被抓时的现场环境镜头。那个地方是一处古迹，恰巧有一位同修从几百里远的地方来，拿来了一个移动硬盘，里面正好有我所需要的几十张古迹的照片。照片怎么来的，同修也不知道，说是同修发给他的，他没有看过。影片做成后起到了很好的讲真相效果，一切条件智慧完美的我都不敢想象，佛法无边啊。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博大》一文中所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我们只是有一个善念，师父就给予了完美的一切。二，组建资料点，遍地开花送技术。明慧网一再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师父给了我这些智慧和技能，我就要用好做好。为了能鼓励更多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我总是带着笔记本电脑给同修介绍，消除同修对电脑的神秘感和望而生畏的心理障碍。大法弟子有师父加持帮助，难不住。4-5千元就建立一个小型资料点，笔记本加无线上网卡，随时随地都能看明慧网，看到师父新经文，发送声明和体会文章，马上就能打印各类资料，只要点几下键盘鼠标就轻易做到了。刚开始要让同修觉得建资料点很容易，不要难同修，要提醒同修注意修口，不要资料点还没建就广为人知了。说建资料点容易，话是这样说了，其实也很艰辛。从购买到安装系统、安装设置到教同修使用及经验交流，都是很操心的。这就是修炼过程。一套设备，我们既然选择了它们，就要使其成为能力强大的法器，要归正其变异，清除干扰，发挥其好的正的能力，不能只把它们当作机器，要珍惜爱护它，共同珍惜正是法的机缘，做好该做的事。拿电脑来说，安装的操作系统基本都是国内的，原始的系统就带有木马、间谍程序，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变异，就要清除，还要安装防木马软件、防火墙、防病毒等软件予以保护，还要有突破网络封锁的利器，还要清扫历史记录，还要使系统在老化疲劳时能够恢复成初始状态，还要不断的更新等等，有时还要想办法协调所用程序间的冲突，非常复杂巨细的工程，才能使其圆满的去完成使命。由此我想到师父在正法中，在安排我们的修炼中，在拯救全宇宙众生和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的更大操劳中所承受的苦难、付出的心血。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自己，尽到自己的责任，去圆融正法所需要的，才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安装过程基本就是在后台做了， 接下来就是教同修使用，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挡不住大法弟子。教那些上学不多的或老年同修尤其要耐心，要想办法教会。电脑键盘上都是英文，同修不认识也不好记，有时我就叫同修记住第几行第几个按几下等等，要做到一步不落的让同修写下来，落下一步就可能耽误事儿。重要步骤还要特殊注明。对初学同修的电脑，最好安装自动还原系统的软件，如冰点软件或还原精灵等等。最起码也要先教会同修自动还原系统，一旦系统弄坏了自己能补救，时间长了同修就记住了，熟练了，精通了，还有新的发现。而且同修有时还教我两个高招呢。在这里也想提醒同修注意，用国内还原精灵要清除其木马，再用防火墙限制还原精灵程序跟外界联系，让他管好自己电脑就行了。对新资料点要多回访，看看还有什么问题，等同修掌握多了，就要让同修多看明慧网上的技术交流，注意破网软件的下载更新，学习更安全的上网方法，以及学习安装系统等全面技术，并希望同修能带动更多地方建立资料点和对电脑的维护。前提是不能把同修搞得太忙，三件事都要做，特别是学法要有保障，到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大法弟子在做事。原来的资料点基本都是流离失所的同修集中负责，工作量大，很辛苦。现在不同了，小资料点遍地开花，原来在资料点的同修压力减轻，很多都找工作了，更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广泛的接触和救度世人。三，修好自己，维护资料点稳定运行。我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一些心在修炼过程中发现了，修去了，因为自己人的一面比较重，正念不足，也耽误了很多事，很多时间。当显示心出来要正视自己时，本来应该做成的事就是做不成，反让你丢丑。欢喜心起来时会造成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完全用人的思维做事，强调自己的技术能力而忽略修炼因素时，做事就事倍功半，甚至拼体力，精疲力竭。这时就会有同修提醒我，不是工作，是修炼。怕心出来，自己认为危险性大的事就想推给别人做，因为人心都是自私的。建议同修组建地区性资料点，一定要找好人选，否则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安装了一天，教了半天，下次去了一问，竟然说没时间，一次也没用过。资料点遍地开花后，要注意所有资料传单都要用明慧网上的，做大法书最好用原版 PDF 版，因为 DOC 版不稳定。维护大法书籍的庄严神圣，还有要合理把救度众生的钱用好，因为经常会有买设备耗材的钱经手。设备的购买上尽量节约，能修的就修。在吃饭上我常说笑话，活着就行，不在形式，就怕有人心。我知道有几个地方的资料点被盗，甚至印刷机内的电线被老鼠咬断而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向内修，没有偶然，而必然是有原因的，肯定就是我们的人心造成的。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这是我第一次向法会投稿，写出自己的一点所悟所行，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